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小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李佳阿姨，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今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，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有意思的活动吧？我想啊，你现在一定很累了，没事儿，听阿姨给你讲故事吧，挺解乏的。睡前故事爱入梦乡，爱听故事的乖小孩跟我来吧。今天啊，我们要接着来听勇敢的小裁缝。昨天我们听到国王下令，谁能杀死两个巨人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谁，还要赐给他半个王国呢。小裁缝想了想，碰碰运气吧，他就朝森林里走去。小裁缝又会碰上一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接着来听吧。小裁缝到了森林里，他发现了那两个巨人正躺在一棵大树下睡觉呢。他忙把两个口袋装满石头，然后他爬到了树上，把石头接二连三地朝一个巨人的胸口使劲砸下去。那位大家伙终于醒了，他用力推了推身边的同伴。
你干嘛打我？
你在做梦吧？谁打你来着？
说完，他们俩又躺下了。这一回，小裁缝又朝第二个巨人扔石头。
干什么你？你干嘛拿石头打我？
我没有啊。
他们争吵了几句，却因为感到困乏，又闭上眼睛睡了。小裁缝呢，选了一块最大的石头，又朝第一个巨人狠命地砸了下去。
哦，这你太不像话了吧。
第一个巨人吼了起来，像疯了一样的从地上一跃而起，他把他的同伴朝树上猛地一撞，撞得大树都摇晃了起来。第二个巨人也分毫不让啊，他以牙还牙，两个家伙都生气极了，把一棵棵的大树连根拔起，朝着对方猛扔过去。随后，他们两个两败俱伤，都倒在地上死了。小裁缝要求国王把答应给他的奖赏赐给他，可国王却后悔了。他左思右想，他考虑怎样才能把小裁缝给打发走呢？他就说，你在得到我的女儿和半个王国之前，必须再完成一个壮举。在那座森林里，有一头巨大的独角兽，你必须把它给抓住。
哼，两个巨人我都没怕，一头独角兽算得了什么呢？
小裁缝夸下了海口，他带着一根绳索和一把斧头动身去了森林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那头独角兽就在眼前。小裁缝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，等独角兽逼近了，他敏捷地一下子跳到树后。独角兽发疯似的朝大树撞过来，把脚牢牢地戳进了树干里，怎么拔也拔不出来。
嘿，伙计，这回我可逮着你了。
小裁缝从树后转出来，对独角兽说道。他用绳索把独角兽的脖子捆了起来，然后用斧头劈开了树干，松开了兽脚，他牵着独角兽就回去见国王。谁知国王又提出了第三个条件，
小裁缝必须再到森林里去把一头凶猛的野猪给抓住，然后才能举行婚礼呢。小裁缝回答说，国王陛下，我很乐意去，逮住一头野猪还不是跟玩似的。到了森林里，小裁缝碰见了野猪，野猪一见小裁缝就呲着牙朝他猛冲过来，想一头把小裁缝给撞倒在地。谁知小裁缝灵巧地跳进了旁边的一座小教堂，眨眼之间又从窗口啊跳了出去。野猪追进了教堂，小裁缝从教堂后面几步跑了过来，把门给关住了。气势汹汹的野猪又笨又重，没法从窗口跳出去。就这样啊，他被抓住了。然后勇敢的小裁缝又去见国王。这一次啊，国王再也无话可说，只能把自己的女儿和半个王国赏赐给他了。不久，年轻的王后在一天夜里听见丈夫说梦话，她这才弄清楚，原来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、贫贱的小裁缝。第二天，公主就对国王大发牢骚，国王安慰她说，今天晚上你打开化妆室的门，我派侍从守在外面，等他睡着了，我的侍从就悄悄地进去把他捆起来，然后放到一艘船上，把他送到天涯海角去吧。有个善良的男仆听见了老国王说的话，就把这个阴谋告诉了小裁缝。到了晚上，小裁缝像往常一样按时睡觉，公主以为他睡着了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了化妆室的门。其实啊，小裁缝是在装睡。这时他尖着嗓子喊了起来，
徒弟，把背心缝好，再把裤子补一补，不然我就让你的脑袋尝尝尺子的厉害。我可一下子打死了七个，杀死了两个巨人，活捉了一头独角兽，还逮住了一头大野猪。难道我还怕化妆室里躲着的那一个不成？
听到了小裁缝的这番话，打算把他捆绑起来的那几个人个个吓得要命，拔腿就逃走了。从此啊，再也没有谁敢碰小裁缝一根毫毛。
小裁缝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，终于使自己安全了，同时也获得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勇敢的小裁缝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的下至卷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你也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，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。
他们绘声绘色，
猫子先生，我们做朋友吧。
他们活力四射，
这里的狐狸叫狼吃，狼叫豹吃，豹叫老虎吃，老虎叫狮子吃了。
他们是快乐的小精灵，他们是聪明的小天使。
我们喜欢宝宝故事秀，
我们都爱听睡前故事。
下面请听故事宝宝讲故事吧。
今天啊，我们欢迎故事宝宝李芳怡小朋友给我们讲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妞妞捏泥娃娃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吧。
妞妞用橡皮泥捏了一个泥娃娃，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好看了。小青蛙说，我知道为什么不好看，它应该有一张大嘴巴。小青蛙给娃娃贴上了大嘴巴，娃娃还是不好看。小兔子说，我知道为什么不好看，它应该有两个大耳朵。小兔子给娃娃贴上了大耳朵，娃娃还是不好看。小鸡说，我知道 为什么不好看？它应该有两个又小又圆的眼睛。小鸡给娃娃贴上了又小又圆的眼睛，娃娃还是不好看。小山羊说：“我知道为什么不好看，它应该有两个又长又弯的犄角。”小山羊给娃娃贴上了又长又弯的犄角，娃娃还是不好看。这时妈妈回来了，妈妈一下子惊叫道：“哎呀，这是谁捏的丑娃娃？这好吧，是我们捏的。”小青蛙、妞妞、小鸡、小山羊、小兔子、妞妞都笑了。
谢谢李芳宜小朋友给我们讲的故事《妞妞捏泥娃娃》。小朋友，你喜欢捏小泥人吗？也可以试一试啊。不过可能泥巴不太好找。不过呀，你有橡皮泥的，对吗？用橡皮泥来捏也是一样的。好了，再一次的谢谢李芳宜小朋友，明天的这个时候继续为大家展播故事宝宝讲的故事，欢迎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时间不早了，听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啊，一定要睡了。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吧。昨天我们听到霍顿杜国王皮皮的爸爸回来了，这使得皮皮和杜米还有阿尼卡接受了一次难忘的访问。他们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天，毕竟啊，他们真的见到了一位真正的黑人国王。不过高兴之余，杜米和阿尼卡又很难过，准确的来说啊，是有点伤心。现在杜米在叹气，阿尼卡却躺在被子里流眼泪，她哭了。他们不想他们的皮皮被他的爸爸带走，他们真的不舍得皮皮离开他们。然而长袜子皮皮要离开小镇了，他要开个告别宴会，还说谁都可以去参加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皮皮就要举行告别宴会了，都米和阿尼卡永远不会忘记皮皮举行告别宴会的那个夜晚。那是一个暖和美丽的夏夜，人们都情不自禁地说，这才像真正的夏天呀。皮皮院子里盛开的玫瑰在晚霞中散发着清香，古树神秘的沙沙作响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妙。如果不是，都米和阿尼卡不愿再想下去了。小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陶瓷口笛，在通向威拉威拉咕拉的甬道上高高兴兴地吹起了口笛。都米和阿尼卡走在最前面，他们正走上前廊的台阶，门打开了，皮皮站在门槛上，他那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神色。
欢迎你们到我的寒舍来，
他一边说一边伸出双臂。阿尼卡仔细地打量着皮皮，他要把皮皮的样子牢牢地记住。阿尼卡永远也不会忘记皮皮是怎样的站在那里，梳着两根红头发的辫子，穿着一双黑色的大鞋，长满雀斑的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。很远就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鼓声，长袜子船长坐在厨房里用双膝夹着鼓，今天他穿上了国王的衣服，这是皮皮特意请他这样做的。皮皮当然知道，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看一看一位真正的霍屯都人国王。厨房里站满了孩子，他们围着埃弗拉伊姆国王在看。阿尼卡想，多亏没有来更多的孩子，不然的话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了手风琴的声音，以弗里多尔夫为首的蹦蹦跳跳号的水手都来了。这是弗里多尔夫在拉手风琴。 皮皮这一天已经去过码头，邀请他们来参加他的告别宴会。这时皮皮跑过去用力地拥抱弗里多尔夫，把他憋得脸色发紫才松手。皮皮放下他以后就喊，
哎，邓月，邓月啊！
弗里多尔夫拉起了手风琴，埃弗拉伊姆国王打起了手鼓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吹起了陶瓷口笛。木柴箱的盖子被卸了下来，上面摆了一排汽水瓶子，大饭桌上摆了15块奶油蛋糕，炉子上煮了一大锅香肠。埃弗拉伊姆国王一开始就吃了8根香肠，其他的人也跟着吃了起来。很快，厨房里除了吃香肠的声音，没有一点儿别的声音。大家都在尽情地吃奶油蛋糕，喝汽水儿。厨房挤不下，客人们都分散在前廊里和院子里，在晚霞的映照下，奶油蛋糕闪着白光。大家都吃饱了以后，都米建议做些游戏来消化消化吃下去的香肠和奶油蛋糕，比如玩个大家学优恩的游戏。皮皮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做，都米向他解释说，有一个人当优恩，他做什么，其他的人也必须跟着做什么。
真的？那一言为定。这个建议不错，多米，最好让我来当优恩。
皮皮说完就开始爬院音房的屋顶，要这样做就先得爬到院子的围栏上，再从那里爬到房顶上去。皮皮、多米和阿尼卡过去爬过不知道多少次，爬起来当然轻而易举，其他的孩子爬起来就相当的困难。蹦蹦跳跳号上的水手们爬惯了桅杆，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了什么。可是长袜子船长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他身体太胖了，断树韧皮纤维裙又裹住了他，抬腿都不容易。爬到房顶，他直累得呼哧呼哧的喘粗气。
哦，我这条断树韧皮纤维的裙子算是报销了。
从熨衣房的房顶上，皮皮一跳，跳到地上去了。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当然不敢这样做。好心肠的弗里多尔夫把那些不敢跳的孩子一个个都抱了下来。后来，皮皮又在草坪上做了6个滚翻，所有的人都跟着做了。长袜子船长却说，
哦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有人从后面推我一把，不然我永远也翻不过去。
皮皮去帮助爸爸，船长摆好滚翻的姿势，皮皮用力一推，他就像一个皮球似的在草坪上滚起来，一下子翻了14个跟头而不是6个。然后皮皮跑进威拉威洛姑拉，飞快地跑上前廊的台阶，通过窗子爬到外面，再用力一蹦，跳到了一个梯子上。皮皮顺着梯子往上爬，跳到了房顶上，然后沿着屋脊飞跑，跳上烟筒，在上面做了个金鸡独立，头朝下跳到一棵长在山墙旁边的树上，再从树上滑到地上。然后跑进工具房，拿起一把斧子，砍掉墙上的一块木板，从那条窄缝爬出去，跳上院子的围栏，在上面像走钢丝一样走了50米，然后再爬上一棵橡树，然后坐在树顶上休息。威拉威洛姑拉外边的路上围了一大堆人在看热闹。后来他们回到自己家里讲，他们曾经看到一个国王，一条腿站在威拉威洛姑拉的烟筒上，嘴里发出哦哦哦鸡叫一样的声音。
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这个声音，但是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。长袜子船长穿过工具房墙壁上的小洞的时候，人们预料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他被卡在了那儿，既过不去也退不回来，没办法，游戏只好中断了。弗里多尔夫拿了锯把墙锯开，让长袜子船长拖出身来，孩子们都围在那儿看。长袜子船长从墙上终于拖出身来，他非常满意。
哦，这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。现在我们做些什么呢？
弗里多尔夫说，以前船长和皮皮经常比谁的力气大，
哎呦，这种比赛非常有趣的。
长袜子船长说，
哦，对呀，这是个好主意。糟糕的是，我女儿的力气比我越来越大了。
都米这个时候紧靠在皮皮的身旁，他小声地说，
皮皮，刚才我们玩大家学优恩，我一直担心你会钻到橡树的隐蔽室里去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秘密，虽然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再到那儿去了。
都米，我们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了，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嘛。
正说着，皮皮的爸爸已经拿起了一根铁棍，他把铁棍从当中折弯，好像铁棍是蜡做的一样。皮皮拿起了另外一根铁棍，也把它折弯了。他说，
喂，你知道吗？我躺在摇篮里的时候，就经常折铁棍解闷儿。这算什么本事啊？对我来说，只是消磨消磨时间罢了。
这时候，长袜子船长卸下厨房的大门，他让弗里多尔夫和其他的七个水手都站在门板上，把他们一起举到了空中，在草坪的四周转了十个圈儿。
长袜子皮皮的告别宴会谁都可以参加，这个宴会啊又成了孩子们的狂欢节。所不同的是，皮皮的爸爸霍顿杜国王也和孩子们一起狂欢，他也爬到了房顶上，还在草地上连翻14个跟头，还站到高高的烟囱上金鸡独立，他和孩子们一块玩，他毫不示弱。皮皮也不客气地跟爸爸比试起来，皮皮又会拿出什么本事呢？小朋友，我们明天接着来听吧。长袜子皮皮今天就听到这儿了，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，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。孩子们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该睡觉了，跟爸爸妈妈说声晚安吧。如果爷爷奶奶也和你一起住，别忘了也跟爷爷奶奶道一声晚安。我们明天见吧，明天继续请你听故事，你的任务就是做一个好孩子。好了，祝你晚安。